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由文慧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要知道，我们灵命的成长很重要的根基，就是呢，在真理之上打好基础。那么今天真言书研读，我们会进入真言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分享。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真言书当中。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上一回我们讲了真言第二章，那么谈到了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寻求智慧，并且强调智慧最大的好处就是救我们脱离恶人，使我们走好人的道路，最后得到神所应许的好处。这个主题呢，在真言的第三章继续的发展下去。作者会详细的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的训诲和福分，那这是第三章的主题。那么第三章的经文一共分为三个大段落，每一个段落呢是一个训诲。三章一到十节，三章一到十节是第一个大段落，它的内容呢是遵行诫命。人如果信靠神、仰望神、遵行神的命令，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三章的十一节到二十节，三章的十一节到二十节，主要是讲智慧所赐予的福分。例如提到智慧的福分胜过银子，强过金金，甚至超过世上的一切。那么至于最后的三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三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是第三个段落了。这个段落的主题呢，可以定为智慧的果效，特别是教导怎样和别人相处。好，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三章的一到十节，遵行诫命。首先我们看三章的三到四节，这两节经文是不少弟兄姊妹熟悉的经文。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两节经文呢，是第三章的一个总结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提到啊，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和犹太人的宗教习俗是有关系的。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就命令他的子民要把典章和诫命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本来是一个比喻，提醒以色列民神的律法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有一些犹太人呢，却从字面去理解这个命令，于是呢，就真的把一些经文戴在额上和手上。而现代虔诚的犹太人仍然是按照字面遵行这些指示的，把经文写在羊皮纸上，放进黑色的皮盒里，在祷告的时候呢，一个就系在前额，一个就戴在左背，表示自己愿意遵行神的诫命，盼望呢能够得到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的祝福并不是靠外表的行为而得着的。三章的一到十节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四条通行祝福的道路，只要我们甘心乐意地遵守，就能够得到的。第一条道路是在三章的一到四节，谨守诫命是蒙福的道路。那三章的一节经文当中提到法则，其实就是律法。律法和诫命都是犹太人生活当中的指南针，所以呢，不可以忘记，要存记在心，作为人生的一个目标。神应许凡是遵行耶和华吩咐的人，都能够得到三种不同的福分，分别是三章二节所说的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简单来说呢，就是健康、长寿和平安，这也是我们人生最基本的福分了。那么第二条得到祝福的道路呢，是在三章的五到六节，仰望依靠神是平安的道路。三章第五节可以说是箴言书中宝贵的金句之一，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说仰望主，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呢？为什么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呢？总的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神是万有的根源。第二个原因是万物都是靠神而造的。第三个原因是神应许倚靠他的人能得到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专心倚靠主，将我们的重担完全交托给他，不倚靠自己的聪明，那么神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好了，第三条蒙福的道路是三章七到八节所提到的，敬畏神是健康的道路。那这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啊，一种呢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另外一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从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自视过高，他就不认识神，因为这些人呢，宁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也不倚靠全能的真神。那么相反来说呢，一个敬畏神的人有谦卑的态度来待人处事，他们会认定敬畏神是生命的泉源，是人所应尽的本分。就正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从箴言的第三章里头，我们还知道敬畏神的人得到健康的祝福，他的肚脐会得到医治，他的白骨会得到滋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贴切很生动的描写。肚脐是人体中最柔软的地方，而白骨呢是最刚硬的地方。那么这就引申出来啊，只要我们敬畏神，无论是刚柔外在和内在，都能够得到医治，得到健康的。那么得到祝福的第四条道路呢，是在三章的九到十节，侍奉神是丰盛的道路。经文里头提到，仓房充满有余，酒榨有新酒溢出，这些都是象征的丰盛。要得到这一份祝福，首先呢，要把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按照旧约的这个规例啊，以色列人呢，要将每年第一次收成的橄榄油、葡萄酒还有谷类带给祭司呢，作为奉献。那么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大祭司亚撒利亚就做见证说，自从以色列民将贡物送到耶和华的殿以来，他们不但吃饱，还剩下很多，这代表呢得到了神的赐福。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马拉基书教导我们要实行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你有没有做呢？ 我们奉献给神啊，记住，并不是损失，因为神应允我们，可以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祝福。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二个段落，三章十一到二十节，智慧所赐予的福分。那么在提到福分之前呢，作者就先在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讲到管教。神管教我们呢，并不是说他会苦待他的儿女，相反的呢，是出于神的慈爱。约伯记五章十七节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就能够体会到天父的心肠了。只有乐意接受管教的人，才能够从神的手中得福的。那么究竟有什么福分呢？什么是福分呢？三章的十三节就指出，得智慧，得聪明，这就是福分。而在箴言的二章四节也曾经用寻找银子、搜索珍宝来形容怎么样寻找智慧。那么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节就再次的让我们知道，智慧比银子、金金还有地上的一切都宝贵。智慧是生命树，凡是持守它的就能够得着。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文慧想用比较长的篇幅和您谈谈智慧带出来的果效，这涉及到信心和待人处事的层面上。那么有关的经文呢，是三章的第三个段落，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在这个段落里呢，可以分为两个主题。三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六节的主题是谨守智慧和谋略的人是走在生命平安的道路上，而三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五节的主题则是人若不嫉妒恶人，在神的面前谦卑，必得神的赏赐。谨守智慧和谋略的人，通常呢都是愿意跟随神的人，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种人得到从神而来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坦然行路，不致碰脚。第二个应许是二十四节所说的，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试过失眠啊，你就更能够体会这节经文的宝贵了。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有挂虑，是一定不能够睡得香甜的。但是一个敬畏神，能够把一切重担交托给神的人，就能够睡得香甜。至于谨守智慧的第三个应许，就是不害怕突如其来的惊恐，因为一个倚靠神的人在风浪当中却能够像锡安山一样永不摇动的。那以上所说的呢是个人层面，而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就扩展到对神对人应有的本分。经文教导我们要正确的待人处事，面对比自己贫穷的人要乐于施舍，面对邻居要和睦相处，更不可选择走恶人的道路。在三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作者就用对比的方式来比较义人和恶人的结局。神对待义人和恶人的态度是不同的。第三十二节的乖僻人啊，是指刚愎自用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和下文当中的恶人、好讥诮的人、愚昧人是同一类的。这些人不认识神，傲慢自大，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当然得不到神的赐福。相反的，正直人凡事谦卑，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就能够和神亲密，得到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您愿意成为哪一类人呢？
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